各位听众，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已落下帷幕，与会的各国领导人首次未能达成一致，发表共同宣言，令峰会成果黯然失色。美中日等21个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的首脑出席了本次峰会，各国领袖对当前贸易体系意见相左，中美两国更在贸易投资以及亚太地区相互矛盾的愿景等话题上针锋相对，导致峰会共同宣言流产。我们请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就本次峰会以及相关的话题阐述一下他的看法。破空先生，你好。
哎，你好。
本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未能达成共识，这是1993年峰会举行25年来第一次没有发表联合公报，您对此作何感想？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第一次首脑峰会宣言流产的确是很罕见的事情。按照东道主的说法，是两个大国争吵或者两个大象打架，殃及其他国家。我想大家现在都知道，峰会流产是因为中美双方未能就峰会的措辞达成一致。美国的说法是要维护自由贸易，维护公平规则，因此要批评那些不守规则的国家。中共方面呢，是要另搞一套，为自己辩护，或者是倒过来要去谴责美国所谓的单边主义。甚至中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不惜以大欺小，派官员去跟主办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外长去谈话，遭到拒绝后想强闯办公室，造成了一时的丑闻。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这两个大国完全无法达成起码的一致，因此大会峰会的宣言流产，显示了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的争执对整个全球事务的影响，在 APEC 会议上首次体现出来。
中美两国激烈交锋主要焦点何在？
关于激烈交锋呢，从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会议上所发的演讲可以看出来，美国副总统彭斯主要还是继续的不点名的谴责批评中共破坏世界贸易经济体系，包括大规模的盗版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入，还有就是单向的由政府来扶贴工业，另外人为的制造这些贸易逆差啊，忽视劳工权益等等。而且彭斯还直接的批评说，集权政治在亚太地区应该是没有立足之地，或者说集权政治有些国家对其他国家输出集权政治对区域安全和稳定的危害，就直指中国。那么同时彭斯也批评了中国的一带一路，说这是一个束缚他国的带子，而且是一个债务海洋，另外这个一路是单向的路，是一条不归路。因此美国和国际社会认为，像一带一路这样不公开不透明为某个国家单向服务的这种做法是对世界经济的损害。反过来习近平的演讲却不点名地批评美国，说美国是单边主义，把自己的模式要强加于人，或者是说美国的做法是对自由经济的伤害等等。但是习近平的这个发言呢，批评其实他很多用词应该说用在美国身上并不成立，用在中国身上倒是更为合适。其中特别是说大国霸道或者是不讲道理或者等等这些说法对中共呢更为合适。所以说可以与会者应该说可以听得出彭斯讲的是真话，是肺腑之言，是描述了一个现实的图景，中共在经济上或者地缘政治上不守规则称兄作霸的这么一个形象。但是习近平讲的却是假话，他主要是讲给中国国内人民听，讲的好像美国怎么不讲理，但是在国际上比较他对美国那些指控其实都不成立。所以这两种讲话呢就形成了针锋相对的这么一个气氛。所以在会上我想中美之间的针锋相对的演讲是这个会议最大的看点。
习近平倡导的一带一路发展规划最近不断遭遇阻力，您如何展望这一发展规划的前景？
习近平在这次 APEC 峰会上继续的兜售一带一路，但是一带一路不仅在国际上不受欢迎，在中国国内也不受欢迎，在国际上是被谴责为债务陷阱被说成是新殖民主义，而且中共本身他不愿意把这个决策过程透明化，工程招标也不透明公开，完全是这个由中共方面来包办，同时已经显著的给其他国家造成了一些损害。在国内也不受欢迎，因为中国老百姓认为这是一个大傻逼的工程，就是中国国内还有贫困问题、上学难的问题、就业难的问题，但是领导人却大把大把的银子撒向外国，如果这些钱用在中国的话，所谓全面小康早就实现了，但似乎中国政府并不愿意把这个钱用在国内，所以在国内国外都受了双重的批评。但是习近平仍然在国际会议上去推销， 现在看上去美国、欧洲、日本都开始行动，用自己的另外一套经济援助模式或者经济发展之路在亚太地区展开，甚至包括澳大利亚都先后宣布了本地区的一些基建计划和经济发展计划。而且彭斯这次在会上也说，美国所要实施的计划是公开的、透明的，对其他国家是构成帮助的，而不会给其他国家带来这种陷阱。同时呢，也是在其他国家自愿合作的基础上，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这么一个针锋相对的做法。但是在国内，据传其实国内发改委开内部会议啊，已经在讨论一带一路的善后工作。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一带一路的前景不妙，除非中共改弦易辙，除非他像当年的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一样，进公开招标、公开监管，对任何其中的环节都实现国际化，而且是惠泽于他国，而不是倒过来单方面的惠泽于中国本身。否则的话，如果不能够改变的话，我想一带一路啊会走向一条死胡同。
随着地缘政治的升温，西南太平洋似乎已成为中美两国展开较量的重点，两国将在争夺战中采取怎样的做法来加强各自的影响力？
对，在西平洋或者说亚太地区，中共不仅是在经济上挑衅美国，试图主导本地区的经济事务，事实上中国已经跟周边的一些国家形成了最大贸易伙伴关系，在经济上呢，可以说在亚洲形成了相当的主导优势。但是中共试图在军事上、在地缘政治上胁迫他国，但是中共本身的这个意识形态、这种价值体系、一党专政的模式却在国际上不得人心，走不出国门。因此中共目前也在政治上干预他国选举，用金钱、间谍或者是各方面的渗透手段对周边国家的选举进行干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越来越提出了中国的模式问题。一方面，彭斯提出对外扩张和侵略战争在亚太地区没有立足之地，这是他在新加坡东盟峰会上所讲的。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APEC 会议上，彭斯进一步指出集权政治在亚太地区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存活的机会，直指北京的政治制度。那么北京恰恰这一点是他的最敏感的地方，也是他的最底线。因此呢，北京对此做了可以说是一个毫不掩饰的说法，他们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就说了不能动摇中共的一党专政的道路。所以我想中共为了维护他的共产党政权，会继续推行对内镇压、对外威胁的政策，所以在亚太地区必然会成为美国跟中国博弈的大战场，而且这个战场已经延伸到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广阔地区，因此形成了像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另一层防线。这层防线也可以倒过来证明，中共力图突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封锁，美国和国际社会在加强对中国的这种红色怪兽的封锁。
最后请谈谈您如何预测未来数年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走向？
首先一个看点是本月底在阿根廷举行的中美两国元首的会谈会不会举行，气氛如何，会不会在贸易上达成协议，目前有不同的说法。有乐观的说法认为可以在贸易战上实现停火协议，如果中方做出重大让步的话。这种中间的说法可能就是举行一个会谈，然后有其他的议题进行严肃的谈判。但是比较不看好的观点，包括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尔为代表的这个不太好的看法，就是即便你达成协议，中共也未必去执行和遵守。因此在经济上也可能达成一定的妥协，但是中共可能会继续使用这种不遵守或者拖延战等等方式来敷衍美国。而在政治上，双方是完全没有空间对话的余地，鸡同鸭讲，中共会继续坚持他的一党专政，而美国会对中共的一党专政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这种模式的话，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对世界构成了威胁，在历次大战或者冷战中已经看出来，像当年纳粹德国对世界的威胁，那种一党专政，前苏联对世界的威胁，还有日本军国主义，当时军国主义控制日本的时候对世界的威胁。我想现在共产党用一党专政的方式控制13亿人，恐怕这个是中美之间无法解脱的死结。中美关系按照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说法已经无法回到从前，尽管中共习近平和王岐山请基辛格或者保尔森这些人到中国去调解中美关系，即便是这些对中共比较友好的被称为亲共亲中的过去的前美国高官，但是他们的说法都发生了改变。基辛格对中共的告诫就是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从前，中国必须脱离旧制度，而保尔森对中共的告诫就是必须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也就是说必须履行入世承诺。这些是否中共能做到，我们还拭目以待，但是多数看来中共是做不到也不愿意去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对立对抗 甚至于敌对的大趋势是形成了。所以习近平在 APEC 峰会上也讲了什么热战、冷战、贸易战没有赢家，已经就在暗示中美之间这三种战争都可能爆发，贸易战、热战、冷战都可能爆发，因此中美关系发展的前景可以说是阴云密布。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